中共元老蓄势待发，判断集权势有一个指标。马斯克涉台建议引两岸舌战。王国昌庆祝双十国庆，说对抗中共极权最有力武器是台湾的民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自从10月9号起在北京召开，咁意味着进入中共二十大前夕。外界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在央视的报道已经被停止更新。最后一则关于陈全国的报道就停留在7月29号。是他参加中共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而在之后的9月30号，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等人到天安门献花，以及第二日国务院的11招待会。由央视的镜头看到，陈全国都曾经有出席，但是他个人的报道就没有更新。陈全国因为在新疆侵犯人权被美国制裁，之后在6月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被认为仕途凶多吉少，可能在二十大出局。现在他的新闻被央视刹停，不确定是否跟这件事有关。外界亦都关注陈全国如果出局，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想谋求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外交树敌导致中共被西方自由世界围堵，以及清零政策摧毁经济，一直被认为是中共内部用来挑战习近平的主要理由。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分析说，目前中共内忧外患，习近平非要连任，那就令到二十大前的政局掹得很紧。政治局常委、中共元老内部对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中俄结盟、动态清零、经济萎缩、台海危机等都存在不同意见。高文谦认为中共政治老人可能在主席团常委会挑战习近平。如果有一个元老发难提出不同看法，其他政治老人响应的话，局面就可能失控。所谓惊险的一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旅美学者吴宗奈亦都向大纪元表示，主席团制度确实是中共元老会起作用的环节。他说，我将这一批人命名为深层中央，他们在平时是一种象征性的角色，但是在关键时候就有很重要的发言权，甚至有决定权，就是当所有的领导班子完全违背了这一批人的政治意志那阵，带给他们的利益共同体政治风险那阵，他们就会联合一切形成一些动议，改变一些规则，亦都会改变领导人。吴宗奈判断，由北戴河会议到而家，高层的博弈、勾结、斗争应该一直都是持续紧，就看习近平同元老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妥协。而家比较广泛被接受的睇法是，习近平三连任问题不大，就看中共内部派系之间怎样分权力饼仔。前中共公安大学教师，而家在纽约执业的高光俊律师，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中提出一个衡量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权势的指标，那就是中共总理由边个担任。高光俊说，目前外界认为可能的人选包括胡春华、汪洋和李强。如果习近平将所有权力全部垄断的话，他更可能会选择汪洋而不是胡春华。高光俊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如果习近平选择一个非常年轻的，而且非常明显是目前共产党里面精英派的胡春华的话，那就是向外界展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他选定了一个新的接班人。高光俊总结说，如果是胡春华任总理，那讲明中共党内还有非常强大的抵制习近平势力。如果是李强做总理，那就是倒转，他的威权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如果是汪洋做总理，应该是一个折冲的选择。世界首富马斯克日前提出设立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建议，北京方面先是拒绝， 几个钟头之后就突然180度转变，表示欢迎同感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会得到充分尊重。而在前一日，毛宁被问到马斯克的建议那阵，他并没有表示欢迎的立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将会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将会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止外部势力干预等等。中共央视更加是指责马斯克发表不当言论，妄议台湾问题。不过在几个钟头之后，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发推文对马斯克的涉及台湾意见议公开表示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本台分析指出，中共一开始可能未搞清楚马斯克的意思。他说，我觉得中共这边觉得是，那是不是一个低级红想羞辱中共？因为香港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那你是不是崩口人既崩口碗？是不是有其他特别用意？后来一看好像也都没有这个意思，又改变立场。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亦都有同样的判断，他认为他个人能够理解那些到今日仲寄望中国市场的企业家会在一些敏感政治问题上选择向中共表态，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到了今日仲需不需要做这样的政治表态？中共的市场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冷静下来，未来是不是这些国际企业所有希望的一个环境和市场？看来马斯克可能还是判断他需要中国市场，但是我们也都看到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其实是选择退出中国市场，选择同民主、同人权、普世价值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转变就是循序渐进，指日可待的。马斯克涉及台湾的建议是在上星期五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提出的。他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Tesla 被卷入，苹果亦都会陷入非常大的麻烦，而全球经济亦都将会遭受 30% 的损失。而台湾方面就严词拒绝了他的建议。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六发表声明强调，马斯克单纯以企业投资利益考虑提出将一个民主国家变成另一个专制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建议，台湾或者任何国家人民都不会接受。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在推特意有所指地表示，台湾卖很多产品，但是我们的自由民主是非卖品。民进党台北市参选人陈时中就发推文表示，中共以商逼政不是只是针对台商，而是对全球企业。马斯克应该考虑将总部设在台北，在他真正的理解认识台湾之后，他就不会再有相同的论述。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前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国昌在面书发文话，祝福自己国家生日快乐。他同时亦都指出，台湾的民主是对抗中共极权最有力的武器。王国昌在贴文表示，为了下一代比台湾更好的民主，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和2300万人的生活方式，早已经凝聚为台湾人的共识。王国昌说，他一直相信对抗中共极权是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枪炮弹药，而是台湾的民主。因此要怎样持续加深台湾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成为讲道理、有是非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比台湾的民主能够更为健康而有活力，才是真正重要的关键课题。王国昌最后表示，台湾值得更好的民主，亦都需要更加深民主，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愿我们一起努力，给下一代更好的民主，更好的台湾。中共二十大临近， 多地政府声称当地疫情反弹，纷纷加强封控措施。由9月29日至到10月9日，北京累计报告本土感染41宗，并且加强了入城管控。有11出门的游客表示没有去过高风险地区或者接触高风险人群，但是因为北京健康宝在手机弹出警告不能够回北京。公众就质疑当局此举到底是控制疫情传播还是限制人入北京。9月初由北京回到家乡的河南蔡女士向本台表示，疫情都是借口，哪里有疫情啊，她说那里有就那里有，说那里厉害就那里厉害，这样疫情咪就是乱噏咯。蔡女士是一位访问目前在家被当局监视，她还向本台表示访问在北京早就清零，极少在北京的了，北京好早就查都好几个月了，早就不给入去。李先生亦都是一位访问目前租住在北京周围的一个村庄里面，他向本台表示，我在北京逗留了接近个半月左右时间，我就观察信访局，曾经一直特别繁荣的信访局门口附近就好像不是信访局正常的街道一样，就是没有人。同我联系一个男经理的，去国家信访局做个登记，被那里的安检人员将他的身份证拿了之后就交给警察，警察带他到国家信访局西边的一个小庭院，他发了两个录音给我，说他不能够入去，将他带入小庭院里面。我问了一下情况，一直到而家大概有20日都联系不到。还有一个被折返到当地，在之后的就再没声气，只是说都被静音。这种情况给人一种恐惧感。在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北京的一条街道密密麻麻排满了两排士兵，分别看着街道的左右两个方向。有网民表示，他们防的不是访民和意见人士，而是中共自己人。中共内斗从来都未停止过，已经到了白刀入红刀出的地步，二十大搞不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日前网络疯传一段影片，显示64岁的中共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前副校长方岱宁在参加网上会议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名女子在方岱宁块面锡了三啖，发现可能出镜之后，她就急急忙忙离开，但是整个过程早已经被录影低。联合早报报道指出，亲吻影片传出之后，立即在中国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网友还找到该名女子的真正身份，据传女事主今年30几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由该女子的博士论文可见，她已经结婚。网民纷纷讽刺说，方岱宁老师是被动的、无辜的，可能是学术崇拜吧。随着舆论不断发酵，10月10日，北京理工大学在微博发表声明，说校方对相关事件高度关注，已经启动调查工作，有关核查情况将会在适时公布，回应社会关注。根据北京理工大学官方网站介绍，方岱宁是中国材料与结构力学领域的专家，曾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担任教职，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2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北京理工大学前副校长方岱宁在上网开会的时候，被女博士后研究员突然出现亲吻一事。有网友嘲笑说，射下摇钱树啫，没什么。亦都有人说，中共治下哪里都烂透，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就男盗女娼。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